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其实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最关键的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耶稣。
嗯，对，
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础完全是建立在人们信耶稣是谁。
那一刻我们看到是一个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罪人被挂在上面，他担负了所有的人。那个我们好像用所有去形容的时候呢，显得好像那个力量有点微薄。
对，
而是把它具象化的话，那就是一个又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原以为是偶然的遇见，哪知道是早已命定。
生命就此被你点亮，感谢没有错过的相遇。
走过路过，
可别错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欢迎来到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心。
嗯，哎呀，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再次重申的，或者说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有一位新的伙伴叫木心。
对，
是可慕的慕，新旧的新。
嗯，
对，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发现有些听众可能搞错了。
为什么搞错了？
因为我们电台里面好像叫木心的还不少哈，最近。
对，
当然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关键的点，而是说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认识并且接纳我们这位新朋友木心。
是，我们上一次也说了嘛，当天父上帝亲自的来介绍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对，
嗯，
然后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去办事的时候，老板也要介绍一下。
嗯嗯，对对对。
所以我们木心来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说，哎，台长告诉我们说有这样一个同工，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感恩木心加入到一起，我们来做一个节目。
嗯，其实我很想问一下木心哈，就是上一次我们做完了这两期节目之后，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哎，我自己的感触，我感觉你们二位都很优秀了，我需要很多地方向你们去学习，然后去适应，去适应。是的，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了。嗯
啊，这个话可不是我教木心说的。
哎，是我真实的一个感受的一个表达吧。是的。
感谢主。
说学习就可以了，前面不需要再夸赞我们一下。
对对对对，这个年头啊，最怕捧杀了。
对。
哎，其实我之所以问木心呢，我是就是感觉说新的搭档嘛，就是总是要可能花一点时间去适应彼此的节奏啊之类的哈。
嗯，
那当然我们上一期节目谈到的这个有关于耶稣登山变相啊等等这一段的故事呢，其实我自己的感触更多的真的是像我们谈到的彼得的那个表现一样，我们习以为常的会把耶稣放在跟人同等的位置上。包括其实我们看历史上，就是基督教以外的这些文化当中，也会认同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对，
嗯，
但是也就是停留在这里而已了。
嗯，
所以我就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 C.S. 路易斯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耶稣所讲的那些话若出自一个普通凡人，绝不可能被视为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你只能说他疯了，就像有精神病人称自己是水煮荷包蛋一样，或者说他是地狱的魔鬼，你可以当他是个笨蛋请他闭嘴，你可以吐他口水，当他是魔鬼杀了他，不然你只能向他屈膝下拜，称他是主是神，但是呢千万别客气地说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导师，他没有留给我们这样称呼的余地，他也不想这么做。
嗯
嗯，就是让我们来仔细的思考耶稣他究竟是谁。
嗯，
其实有很多人确实是把耶稣当作是人生导师。好像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榜样。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会太遗憾，太遗憾了。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我听到李诺讲的这个 C.S. 路易斯，我觉得这段话讲得非常好的。
嗯哼，
他有一个逻辑的力量在里面，当然也比较拗口了。
对，如果大家能看文字呢，可能更加清楚一点点。
对
对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的。其实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最关键的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耶稣。
嗯，对，
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础完全是建立在人民信耶稣是谁。
嗯，
是谁，你把耶稣当成一个道德家，或者当成一个圣人，
嗯，
还是把耶稣当成上帝的儿子。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是
是，如果我们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人的话，你看这个 C.S. 路易斯他说的前面话，说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疯子。
对，
其实他的一生是非常的软弱无力的，因为被这个杀，被那个赶，被那个去吐唾沫，最后还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能说他有力量吗？其实他展现出来的是非常柔弱的一面，非常无力的一面，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仅仅把他当作人来看待，我们找不到他有什么，我们可以让后人这么多人愿意跟随他，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所以他说，要么你就是向他屈膝下拜，要么你就可以说他是一个普通人，甚至人可以向他吐口水。所以就像刚才木星说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逻辑在里面。你要认真去思考。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信耶稣呢，不能糊里糊涂，
是
不能因为别人都信我就跟着信，而是要思考他究竟是谁，以至于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和热情去跟随他。
对对，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节目非常重要，而且也非常好，就是对于耶稣身份的揭示。
对，
耶稣究竟是谁？耶稣是骗子，是疯子，还是神的儿子？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在耶稣那个时代已经存在了。
没错。
对。
而且现在可能仍然存在，比如说有人可能把耶稣当成一个道德家，一个先知，
对，
一个宗教领袖，一个改革家。可能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耶稣是圣贤，类似于孔子这样的一个人物。
当然我觉得呀，我们其实说了那么多呀，就让我一下子想到昨天刚刚过的是什么，是复活节。
对，
复活节其实对于基督教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节期，我甚至说听过一种的说法，它比圣诞节还要重要。
对对
对，
它重要的点就在乎刚刚我们所提到耶稣的身份的问题。曾经我们也说过，可能在佛教，如果你发现了某一位高僧的舍利子，世人会觉得哇，这个好宝贵的东西哈。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是他的尸体所留下的东西。但是耶稣留给人的只有一个空坟墓。
对，也只能是空坟墓，若非如此，我们信的就是徒然的。
对，所以刚刚 C.S. 路易斯的话，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如果耶稣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他死了之后照样有尸体，他死了之后照样可能是呈现一种破败不堪的样子，那么我们所信的就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对，可以这样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被离弃带来挽回。我才发现我们这个顺序理得非常好。一开始耶稣他出来传道，后来行了很多神迹。
对，
在上一次我们亲眼看到天父上帝来为他的独生爱子来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
子，
你们要听他。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耶稣他要走上十字架了。
对，
被离弃带来挽回。
事实上我们在走过路过这个节目最开始的几期，我们不断地在强调，我们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位邻居。这位邻居呢，不是远隔千里的某一个人，你从来不认识他。这位邻居呢，也不是跟你毫无关系的人，因为他来到你的身边是为了你， 而且他费尽了千辛万苦来到你的身边。然后呢，我们就说，那这位邻居他最终的使命是什么呢？刚刚张凡也提到，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了登山变相，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摩西、以利亚还有耶稣他们谈论的事情是什么。
嗯，谈论的事情就是关于耶稣要去世的事情。
对
对，
所以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这位的好邻居他来到我们身边，或者说千辛万苦的费尽周折的来到我们身边，究竟为的是什么。那在这之前呢，我想呢，大家可以来看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是在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27章45-46节。
嗯，
那里说到，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瑟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哎，其实耶稣这句话呢，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心痛，也非常的心碎。
嗯，
对，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耶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会这么绝望的大声的喊叫？
对，
哎，如果我们了解其中的意义呢，首先我们必须先理解耶稣没有在喊叫什么。
嗯嗯嗯，耶稣没有在喊疼。
对，耶稣没有说我的头，我的头怎么样，也没有说我的手，我的手怎么样，也没有说我的脚，我的脚怎么样。虽然他头戴荆棘冠冕，非常的痛苦，
手脚都被钉了。
嗯，
对，虽然他的脚也被铁钉穿透，
嗯，
他也没有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怎么样，因为跟随他的门徒都离他而去，
都离开他了。
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经历了两种痛苦，一种是在敌人的手中经历了肉体的痛苦，一种是在朋友的手中经历了精神的或者感情上的痛苦。
嗯嗯
嗯。
但是在这里呢，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既不是肉体上的，也不是精神或者感情上的。
是，
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痛苦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
哎呀，木星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你这个问题呢，我就把它，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往前想了一想，往前想呢，就是耶稣在被定十字架之前呢，他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在克西马里园的祷告。
嗯嗯嗯，
他说：“
是的，是的。
如果可以，请将这杯撤去。
对”对对，
是吧？
对。
我在很多情况下会理解成，因为十字架是很苦的，
十字架受刑的那个苦杯。
对对，我会理解成说，哇，十字架钉被钉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
又羞辱。
对，我是不是这个杯呢？那刚才木星你的问题呢，其实会刺激我们更多的思考。这个悲究竟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肉体的痛苦呢？
或者是精神上
的，或者是精神上痛苦呢？
嗯，
其实他这里喊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对，
比这一切一切痛苦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他的父远离了他，离弃了他，在这一刻掩面不看顾他。
对，
嗯，其实当耶稣这样去喊叫的时候呢，有一件新的事情将要发生。
嗯，
就是他将要面对一个新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既不是肉体上的，也不是感情上或者精神上的，而是一种灵性上的，一种灵性上的，就是对他的天父将要离弃他。所以呢，他在天父的手中经历了一种灵性上的痛苦，他被离弃了。他说：“我的神不见了，不是我的手，不是我的头，也不是我的心，
嗯，
更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神。”我的神，所以之前所有的痛苦呢，和这个新的痛苦比较起来，之前的那些痛苦都算不得什么。
什么，
嗯，
对，因为他有天父同在。
嗯，
是。
现在耶稣经历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至暗的时刻，就是天父要离弃他，天父要离弃他。
对，
我们可以做一个想象哈。
嗯，
就是当你与一个人的关系越亲密，关系越美满，甚至当你爱的越深。假如你们的关系断绝了，我觉得那种伤害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嗯嗯，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呢，上帝的儿子，他从亘古就已经在父的怀里，但在耶稣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在那一刻神与耶稣的关系断绝了。
嗯，
断绝了。
嗯，
就是上帝竟然离弃了耶稣。这种离弃什么呢？就是一种与神隔绝的状态，就像这个草与泥土的隔绝。
嗯
嗯，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草从泥土里拔出来，
嗯，
它不是马上枯萎， 他是渐渐的枯萎而死。
嗯，
所以人最可怕的是不认识耶稣，与上帝隔绝的那种状态，
嗯，
就像草离了泥土一样。
嗯
嗯，
其实我也想到一个比喻哈，就是假设说有一天突然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空气完全消失了呢。
嗯
嗯，
就是说如果我的周遭呈现一个真空的状态，我们姑且忽略掉那些所谓的压强啊，那些物理学上面的那种压力的问题，就单单是失去空气这一件事情，
嗯，
就足以让我们窒息痛苦，甚至直接面临死亡。
对
对对，
所以嗯，刚刚大家就是谈论到耶稣他这样的痛苦，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我们不仔细想，很难去理解耶稣的痛苦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要来探讨的，耶稣他为什么会被神离弃。
对
对，
他为什么呢？
对，这就是他的使命啊。
按照我们现在所谓的标准答案去来说，耶稣是为了我的缘故。
对，
为了我，为了
张凡，为了李诺，为了木心。
对，
啊，
为了我的缘故被神离弃和隔绝。但是当我们去仔细思考的时候，却发现这背后不单单是一句为了我，而是显示出多么大的牺牲和爱。
没那么简单。
对，因为那个被离弃本来是我要承担的。
是，
对对对
对对，
本来他所那么痛苦的喊出来的话，本来是要我承受的代价的。
嗯，
那我也是没办法承受的，因为我一旦被神离弃了，我就没有盼望了。
嗯，
是耶稣用他来拯救了我们，给我们开了一条路。
对，代赎。嗯，
那这个代替的概念，其实我们要去强调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刚刚这个张凡也好，木心也好，已经讲到了，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密不可分的，非常紧密的，从古一直都是在一起的。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或者说他成为代赎的祭的这一刻，父神离弃了耶稣。
嗯，
让我想到什么呢？在创世纪那里，伊甸园里，
嗯，
其实我们也谈过的。
嗯，
当亚当夏娃吃了神不允许他们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突然他们的里面的那个神的同在就没有了。
对，
灵性生命的终止。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就是说上帝造人是用尘土造人，同时呢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吹了一口气在亚当的鼻孔里，
使我们成为了
有灵的活人。
对，有灵的活人。
对，所以这个气是关乎灵魂的。嗯，
对，而且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气是圣洁的。
嗯，
因为圣洁所以容不得玷污。
嗯，
当罪出现在人的身上，出现在这个世界，神就离开了。
对，
所以我们说神为什么离弃耶稣呢？刚刚我们说了，代赎是很显然，耶稣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背负着罪的人。
嗯，
对对对
对，我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因为罪恶过犯与神隔绝了。
对，
就像李诺刚才提到的，在伊甸园里面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命令，
嗯，
然后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嗯，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罪恶与神隔绝，所以耶稣的被离弃呢，就是为了让我们重新与神联合。
对，
他代替了我们成为一个被弃绝者。
是，
因着他的代赎，所以我们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的一个原因。嗯，一个原因。
首先耶稣他确实被定了，而且确实是被神弃绝了。
是，
其次他被弃绝呢，不是因为他做了错事恶事。
没错，
而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被弃绝。
嗯嗯嗯。
那接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被弃绝带来了挽回。
嗯，
这才是核心，挽回了我们所有的人。
对，
不过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提到耶稣因为我们背负罪，因为我们被弃绝的时候，当我再深入去想的时候，这是一件怎么说呢，至少我自己在预备这个稿件的时候是让我一瞬间鼻子发酸的。
嗯，
为什么呢？就是从圣经的描述来说，我们说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为了背负全人类的罪，这个事实代表着我们看到的 不是耶稣本人，或者说不是耶稣自己。
嗯，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我们都不喜欢的爱在背后说长道短的人挂在那儿。
嗯，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贪污犯挂在那儿。
嗯，
一个骗子，一个偏执狂，一个打老婆的，一个色情狂，一个杀人犯。
嗯，
甚至我们可以用具体的名字来代称，比如说我们可以叫他希特勒。
嗯，
可以叫他秦桧，可以叫他卖国贼、汉奸、走狗。因为那一刻耶稣背负了所有罪人所有的罪。
嗯，
对。
嗯，对，你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一刻我们看到是一个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罪人被挂在上面，他担负了所有的人。那个我们好像用所有去形容的时候呢，显得好像那个力量有点微薄。
对，
而是把它具象化的话，那就是一个又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嗯，
对对。我想要补充的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他被弃绝，也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没错。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人犯罪就要承受代价的。
是的。
嗯，
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按照我们的罪的结果就是死嘛。
嗯，
就是死。
嗯， 嗯， 嗯，
所以这是神的公义。
对。
但是现在呢，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必去死，不必去死。
嗯，
所以耶稣的受死满足了神的公义。嗯，我们信耶稣呢，就能够因着耶稣我们就能够不去死，然后得到永生。
嗯，
得到永生。所以这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吧，逻辑在里面。
嗯，
我们刚才已经说耶稣他被神隔绝。
嗯，
在特别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非常的痛苦呐喊，神离弃了他，但是他的这个离弃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盼望，也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重新挽回回来。
对，
因为那个被隔绝被离弃本来是我们要承担的。
是，
现在耶稣为我们搭建了一座桥，使我们可以借着他重新修复与神之间的关系。
嗯，
被挽回回来。
嗯，
我觉得这就是福音的核心。
嗯，
当我们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说信耶稣进天堂，信耶稣享受永生。
嗯，
不单单是这些。
嗯，
而是要把一个整全的全备的福音给他讲完整。
嗯，
借着耶稣使我们可以修复与神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我们在售卖一种物品叫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嗯，
那今天我们已经跟你说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了耶稣也已经为我们做了。
对，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廉价的。
嗯，
或者说当作是可有可无的不闻不问。
嗯，
而是要做出慎重的选择。
对，
没错没错。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是重价买回来的。
嗯，但是这个重价是耶稣付的。
对
对。
嗯，
其实当刚刚张凡说那段话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坦白来讲，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很魔幻的环境里。嗯，我们每天很忙碌，但是呢当我们冷静下来又不知道忙碌的是什么。嗯，我们每天好像费尽心思的去努力的去朝着一些目标去奋斗，可是不管这个目标有没有实现，
嗯，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都会发现一切的追求好像都是虚无缥缈的。
嗯
嗯，
甚至我们常常在深夜里会觉得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陪伴我啊。嗯，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感觉上很消极很苦闷的环境，都远远远远比不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那种的痛苦。
嗯，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耶稣所做的或者说他所经历的那些真的是为了你和我。
嗯，
我觉得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经历了一个自卑，就是卑微到最低点。
嗯，
然后也至高到最高点。
嗯，
最高点。所以我们所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历过的耶稣都经历过，因为耶稣是从自卑到至高。
嗯，
到至高。所以呢，嗯，他能够安慰我们，他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也希望其实当我们受到了伤害或者无法得到安慰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从耶稣从自卑到至高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能够汲取生命的力量。
嗯，
和动力， 还有一种信心，一种信心。其实我们也看到十字架它是一个刑罚罪人的一个记号，
嗯，
但是因着耶稣的钉死呢，它成为了一个荣耀的记号。
是，
对，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思想的，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所以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它有一种，它翻转了这个世界，翻转了这个世界。嗯，
没错，没错。所以呢，不知道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朋友你有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你可以来信继续跟我们交流。在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神是如何使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来挽回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的。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Thank you.